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来到雅米。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有属灵的果子，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等等。在生活当中，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是感觉无所谓，反正上帝会无条件爱我，还是会有深深的罪疚感呢？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这篇文章。我有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吗？我又上法庭了，当然不是你想的那个法庭，而是解决我关于信仰与行为互相矛盾的思想和感受的内心法庭，是我不得不面对指控的地方，也是有时候我尝试为自己辩护的地方。总之，这是我经常出席的法庭。我又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刚刚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提醒我不要把上帝做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是的，就是充满了各种严厉警告的文章。不要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不要因为救恩不会失落你就继续犯罪，不要挑战上帝的耐心等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些警告。我不喜欢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这些警告就是在跟我讲的，他们必然会导致我被送上审判席，然后我会通过为自己辩护来逃避。这样想，不就等同于认同救恩要通过努力活出圣洁来获得吗？如果我真心悔改，上帝难道不会怜悯我吗？救恩不是不会失落的吗？如果会失落，那么恩典又有什么意义呢？自此，我内心法庭的诉讼流程就开始了。被告人有罪，我确实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对我的指控如下：你一边不断犯罪，一边想这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只要请求原谅，上帝就会立刻原谅你。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认为救恩一直是你的，这个借口是你不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你觉得你可以轻易地回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里，犯了罪也不会受罚，那么你自己要抵抗诱惑和不犯罪的责任感在哪里呢？难道你这不是在考验上帝的耐心吗？不是在亵渎他的恩典吗？我懊悔地点点头，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我来诚实地忏悔吧。有时候，事实上是经常，我确实觉得上帝会原谅我，所以我犯罪也是没有关系的。我把他的怜悯当作理所当然，我引用耶稣教导门徒的话，要原谅他人490次，还有圣经中对上帝无尽怜悯的描述。因此，在我脑海里，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并继续犯罪，想着，没关系，我之后会真诚悔改的。另外，没有努力地保持耶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而赐给我的圣洁和全新的生活，也让我觉得有罪。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不该靠着自身的力量来改变，难道不是上帝来转变我吗？所以我继续像往常一样过旧生活，当然我也会做些预防措施来避免犯更深的罪，但是我也承认，我内心深处全然依靠上帝来帮助我战胜那些小罪。我的罪是我忘记了与上帝同行不只需要信心，也需要与之相符的行为，乃至最终我似乎要忘记我的生命，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能够和上帝重归于好，以及得到救恩，都是上帝给我的特殊优待。 是的，我确实明白我并不配得到这些，而是上帝因着恩典赐给我这一切。但是，就像我对待大部分的礼物那样，我认为不管我做什么，这恩典永远是属于我的。我忘记了这是上帝的恩待，它不是轻易得来的，是耶稣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上帝牺牲了他的儿子换来的，而我却没有珍惜这恩典。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被告无罪，我还是不错的，真的。接着，在我里面的小小辩护律师站起来辩驳，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无限的，不要犯了律法主义的错误。是的，你必须通过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你不能每一次跌倒就怀疑自己会失去救恩，因为跌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遇到困难就退回到初始状态，你的信心永远不可能成长，你的灵命也将止步于此。你需要接受上帝的饶恕，也原谅自己，你需要往前看。我抬起头，希望他是对的。真的吗？我是无罪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在经过认罪悔改后，如果我还在怀疑上帝对我的饶恕，那我就是在怀疑他怜悯和饶恕的品格，也是在怀疑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价值了。当然，我必须确保我是真诚的认罪和悔改了。但是，如果我仍旧在羞耻和内疚感中走不出来，难道不是轻视了耶稣的牺牲和十字架的大能吗？难道我不该信靠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怜悯而继续前行吗？另外，如果我太重于过圣洁的生活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可能会陷入律法主义，那将会是贬低恩典了。我可能会忘记自己是靠着恩典得救，而非靠着我的行为。是的，上帝是要我摒弃救我和原来的恶习，但是我不应该把这和通过做得很好来赢得上帝的喜爱混为一谈。只有上帝可以使我成为他眼中的圣洁和公义，我只需要顺服他的改造。最后，我最喜欢的辩护来了。毫无疑问，我是有瑕疵和非常不完美的，至今我仍然在罪恶和努力成为圣洁之间挣扎，但是事实是，我一直感到的罪疚和不足感恰恰表明了我并没有把上帝做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这证明了在圣灵的保守下，我的良知仍然是活着的。如果我真的犯了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的罪，那我就不会在犯罪的时候思虑再三，也不会思考我是否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了，对吧？事实上，我甚至不会想到自己是否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担心自己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恰恰表明我并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吧？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8:1-2。最后的裁决是，我讨厌留下悬念，但是答案是，我也不能确定，只有法官可以裁决。而在这个法庭里，上帝是法官，只有他可以判定我是否犯了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罪。老实说，我并没有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告诉我最终的判决，但是我个人相信两者都是。我有罪，因为我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我无罪，因为上帝永远会原谅我，而且基督的死已经付清了所有的罪债。 似乎上帝在告诉我，是的，有时候你把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给你提醒和警示，以及我的灵使你的心充满懊悔的原因。但是我不想你只有罪疚感，我希望你做些事情来改善，我想要你悔改和继续前行，那样你就不再受罪疚感的捆绑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给了你安慰和保证，我想要你知道，当你真正认罪和悔改时，你会走上正轨。所以这个指控对我有何意义呢？这意味着我将继续跟罪疚感做斗争，还意味着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法庭，并听到同样的指控和辩护。但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番令我印象深刻，简单来说就是，基督信仰就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如果没有了挣扎，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的，我们不应该让怀疑一点一点挤走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审查自己，来确保我们并没有在与上帝同行的日子里变得骄傲自满，不断地提问、审查、经历属灵问题，这些都表明我们的信仰是活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敦促信徒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当作活祭的东西是可以逃开的。我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从祭坛上逃走，去追寻自己的渴望和走自己道路的诱惑。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坚守在那里，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喜悦的征战。我现在走出了法庭，我是有罪的，但因着耶稣我无罪了。我想用不了太久我还会回到这个法庭来。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就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哥林多前书13章5到6节。各位弟兄姊妹们，文章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有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吗？我想你心里会有一个比以前更加清晰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也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共同的守望和祷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